願意咧，我哋喺講道之先，我哋咧用創世記幾節嘅經文，我哋作為咧講道之先，我哋去靜默，我哋去安靜，願上帝嘅靈親自藉著呢啲經文對我哋講説話。創世記39:3-5，我哋一齊誦讀啊！他主人見耶和華與他同在，又見耶和華使他手裏所辦的事都順利。約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主人派他管理家務，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裏。自從主人派約瑟管理家務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華就因約瑟的緣故賜福給那埃及人的家，凡家裏和田間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華賜福。另一段的經文在39:21-23，我們一同誦讀。但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監獄長的眼前蒙恩。任何交在約瑟手中的事，監獄長一概不察，因為耶和華與約瑟同在，耶和華使他所做的都順利。願我們一刻的安靜，願神的靈進入我們的內心，讓我們明白神今天要對我們講的訊息。天上的阿爸父，我們來到你的施恩座前，我們獻上無盡感恩讚美，能够经历你的爱，能够蒙你的呼召，能够有耶稣基督你的亲自钉身十架，留下宝血赎我们的罪，这些一切都是我们何等不配的福分，但是你就这样将我们将救恩献赐下，让我们能够去接受这一份 无价的救恩。天父，我求你让我们真的心里面认定，圣灵在我们里面共同印证，这一份是一份最美的祝福，是我们这一生要好好地紧紧地去持守住这一份的祝福，这一个的身份。愿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心里面将你的话语装载，将你的话语发出力量，以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今天祷告交托，奉我主耶稣得圣名字以求，阿门。上个礼拜呢是复活节主日，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Daniel 传道跟我们说什么？主题是什么？记不记得？耶稣十字架所钉痕的手，那一双手令到一班原本很沮丧、很挫败的门徒重新燃起生命信仰的热诚，为信仰摆出一身都从不后悔。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一生要去追求，并且也都是今天我很想去藉着这一篇的信息延续这个的信息。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拼发信仰光彩的人生。其实没有夹过，但我深信这个是上帝自己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不再蒙灰，而是去活出那份信仰的光彩。今年呢，我的应该说由中一开始，我仔就翻了一个制服团队。这个制服团队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对制服那个整齐呢很高的要求。呢其中有一样东西呢，就是他要去学怎样去磨那对即是制服鞋，磨到一个什么地步才为之成功，才为之合格呢？就是磨到那个鞋头那个皮那个面要见到自己的样子。起初我都觉得哇很难啫，其实他是一个什么家务都不做的小孩来的，就是跟现在一般时下的小孩是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有这份无名的动力，就是每一个礼拜每一个钟，即是用一个钟头有多的时间在磨那对鞋，越磨就越起劲，越磨就越起劲。起初咧，你就觉得啊，都 OK 啦，几好。佢就总会话俾你听，唔得噶，都仲未得啊， 直至到真的磨到呢见到自己的样子。当他见到自己的样子的时候呢，他就不停地拿来告诉我们，问我们是不是啊，是不是都见到你的样子啊，是不是都见到你的样子啊。我见到他那份雀跃，见到那份兴奋，那我都很赞赏他。但原来我们的赞赏，我和我即是和爸爸的赞赏都不足够。最大最大的赞赏是什么啊？就是他回到去那个制服团队里面，他的导师去赞他，这样才有些看头的嘛，你对鞋这样才有些看头。哇，他回来开心到莫名，令到他觉得呢，原来他所做的，以往一路所做的学努力学习是从来没有白费。我相信这个功课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很宝贵的事，至少他知道怎样去磨对鞋，他知道怎样去烫衫，纵使除了这两样之外他什么都不做，但至少他学会怎样去烫衫，学会怎样去磨鞋。其实当我去看着他一路去磨鞋这个过程里面，当我去预备这篇讲章，我就想起、其实我们的信仰生命都是一样，我们的生活不断不断地每一天都被很多细事啊、繁琐事啊、麻烦事去困住，好像对鞋充满着很多的灰尘，变得很黑，变得很暗淡无光。其实我们都需要去学一下一些叫属灵的磨鞋的功课，以致到我们能够可以将我们的生命磨回光滑，发出那份信仰里面内在那份的光彩，去吸引其他未信主的人来到去认识我们的天父。而我们深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在天上的爸爸，他会悦纳，他会喜悦我们这样去磨练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今天很想藉着旧约一个大家都觉得很吸引的人物，我很吸引，至少是约瑟。约瑟这个人物呢，去尝试在他生命里面去找一些的特质去学习我们怎样去做这个属灵的磨鞋的功夫。他当你去熟悉约瑟的生平，你就会知道其实他看来好像很平顺，但其实他的一生都充满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逆境，但是呢他的生命仍然能够拼发出那份的信仰光彩。原来今天我们就透过创世纪39章这一段的生平，我们去看看究竟约瑟的人生是怎样吸引我们。首先我们会看39章1到6节，我们一起读一，我读单数节，会众请和我一同读双数节，好吗？单数节我先读。约瑟被带 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波提佛是法老的官员，是护卫长，他从那些带约瑟下来的以撒玛利人手中把约瑟卖了去。瑟和他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顺利。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是啦，我们看到39章1到6节去介绍了约瑟的遭遇。当我们未看39章之前，其实我们看回，如果我们看回37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其实是讲着约瑟17岁的时候，他是家中他的父亲雅各最锡的一个的儿子，而他也都真的好，即是太过少不更事了，因为 他对上有很多哥哥，他会将他哥哥的做的一些事去告诉他爸爸听。那你想想哥哥知道了会怎样去看约瑟，那当然不喜欢他了，是吧？而经文都讲得很清楚，约瑟爱这个儿子多过其他的仔，雅各只是爱约瑟这个的儿子，甚至为了约瑟，即是爱他爱到什么地步呢？为他做了一件彩色的，即是颜色很鲜艳的长袍给他，其他兄弟没有，唯独他有。所以37章那里讲到那些哥哥有什么反应啊？ 好妒忌约瑟，原来妒忌是会生来恨意，恨意会生来什么？杀机。哥哥有一次，爸爸就雅各派他去到即牧羊，即哥哥牧羊的地方去找哥哥，看看哥哥的状况，即看看哥哥牧羊的状况是怎样。哥哥眼见即离远见到约瑟的时候，就说要杀他了。但是因为大哥刘便就说不要杀他，我们只要丢他落坑就可以了。但原来呢，最后这班的哥哥就为了利的缘故，即有即可以有些钱的缘故呢，好了，我们不杀他，我们就将他卖了给以撒玛利亚那班，以撒玛利亚那班人，那班商人将他卖了去，等他不要再回来。因为当时约瑟除了深得爸爸的喜爱之外，其实他发了两个梦，令到哥哥更加生气，因为觉得这两个梦是在直接威胁着呢，最原来我们最后最小的那个要被敬拜，即要被敬仰被敬拜的哥哥是绝对容许不到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撒基就这样动现了。但是最后在上帝的保守里面，约瑟没有被杀，只是被卖到去埃及。而39章这里就是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的状况。刚才你一路读的时候，你 会发现一些字眼是经常会出现的，有没有一些什么字眼是你经常会感受到它会出现过的？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其实你会见到在一至六节里面讲到，本来约瑟是一个什么人来的？去到埃及他只是一个奴隶，奴隶是毫无身份，只是主人的其中一个的财产。但是因着他对主人那种的，即是因着他对上帝那种的忠心，而上帝主动地与他同在，以致到他可以由奴隶变成为一个的家，即是私人助理。字后这个字其实就是讲的是一个私人助理，而甚或是再高升，很快他都高升去到管家的身份了，去到一个地步，波提佛是将他一切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波提佛从来没有再去过问过约瑟所做的事是什么事情，因为他很信得过约瑟能够为他最大的利益去尽力去负责，去做好他所交托给他的工作。你会见到在这里，你会见到约瑟能够高升的原因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而事实上耶和华这个字，这个名词在37章到50章，在创世纪37到50章呢，这个名字其实经常出现得最多。在这一节的经，这一章的经文里面，耶和华这个字其实出现得很多次，很多次。而这个名字其实都代表着上帝和人之间那个的密切的关系。所以用在说上帝和约瑟同在这个的即描述里面是十分之适切。你会见到上帝主动的和约瑟同在，纵然他被卖到去埃及，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里面，再不在一个即自己的家乡里面，但是上帝的临在仍然在当中，甚至乎能够令他被主人去赏识。这里不是说着、约瑟有多聪明有多厉害有多懂得即怎样帮他老板赚最多的钱，这里是说着神令到他在波提佛面前蒙恩，以致到他可以去有一个高升的机会，以致到他都仍然尽力去服侍波提佛。就好像呢、有一本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看看叫做《上帝悄悄话》，其中有一个呢，作者提到一个呢他和他女儿的过程，那个的经历就是说呢，有一次他们行街，即是行街的时候，听到他女儿弹琴弹得很厉害，咁佢好惊讶，点解个女会弹琴弹得咁叻嘅咧？突然之间会弹得咁好嘅咧？当佢拧转头一望，哦，原来个女弹紧嗰部系咩啊？自动钢琴，即系自己就会识得咧弹一啲好靓嘅音乐。而个女只系跟住咧嗰啲琴键咧去摆位咧，就已经好似无似样。其实我哋嘅生命何尝唔系？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圣灵内住，就好像刚才诗歌里面提到，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从来不是孤单一人，我们是有神和我们一起。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那里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这个宝贝就是指向圣灵，圣灵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要显出神这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的家里面，在你们的工作里面，在你们平时生活里面，你们有没有经验到圣灵对你的说话，圣灵对你的感动。近期我就很感受到，我们刚刚复活节之前去了台湾，台湾去到最后一天我们就遇到地震。地震那一刻我都没什么事，只是摇下，但是就很快就过去。但是地震之后我们其实要赶去机场，赶去机场的途中其实有一点赶，有一点问，就on the way 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天使来的，即是上帝派来的人，有一个一个当地人告诉我们捷运停了，我们已经很害怕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赶不赶得到去机场呢？那时候还没知道机场的捷运都停了，我跟着我们就想着推个行李由西门町推去台北车站，因为都怕塞车。推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都犯了一些小插曲，我可不可以跟我老公谈一下？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一刻其实我很想跟你吵架，因为我就信我的记忆，我知道是这样行这个方向才去到台北车站，他就信 Google Map， 但我其实不懂看 Google Map， 我其实都说我把 Google Map 扭到乱晒龙，他信 Google Map， 我们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咁大家都爭，即係其實我又冇同佢爭持嘅。總之佢話咁，我就跟住佢行啦咁樣。咁佢去問當地嘅人啦，但係當地人都其實都唔係好講到。我記得嗰一刻咧，我其實心裏邊咧係想推住個行李唔理佢，就諗住自己係咁推下推下推去我嗰個方向。但係其實嗰刻我好知道，如果我沉住氣，或者聖靈冇提醒我咧，我諗我真係會同佢嗌交。但我知道嗰刻再同佢嗌交都冇意思，即係大家個目的就係要去台北車站啊嘛咁。咁然後 on the way。我心里面有个感动，圣灵提醒我，不是，你要 check 下，即系而家最新的消息是怎样。咁我一 check 就发现，咦，原来连机铁都停埋。咁咧仲惊，跟住就截的士啦。但原来我哋都不知道在哪度截的士，因为我其实我不知道应该在哪个位置截的士咧，先至系叫合法。我老公就话：你仲唔截的士？你快啲截的士啦！即系嗰个感觉就是咁样。但系就喺嗰一刻，有架的士在我哋面前停低咗，落下。我哋就跳咗上架的士度，然后我哋就好安全、好准时咁样去到机场。其实呢一幕令我好深刻印象就系、是，圣灵唔系一定好诡异咁样去话俾我听要做啲乜嘢，但系圣灵就会喺心里边去提醒我，去感动我，话俾我听要做啲乜嘢。而事实上喺我嘅侍奉里边，我都好常常感受到圣灵嘅工作。有一次，当我去探一个姊妹嘅丈夫，其实佢喺离流嘅之际，其实好痛好痛，嗰个丈夫好痛。其实那刻的心里面觉得最大的需要就是为他的，希望他不要痛，希望他 有一个平安在里面。但其实我心里面那种的信心很弱，我本身是一个医护人员，我知道在这个状态里面的病人其实痛到不得了，没办法有任何东西可以令到他止到痛，但我都要凭信心去祷告。其实那刻我就是凭信去祷告，我求神去给他有份平安，给他可以有一份安然在当中。接着我就离开了，然后那一晚，那位弟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安息主怀。当我事后听回姊妹的分享，原来她丈夫在祈祷之后，真的有一刻间是可以有一种不痛的感觉，可以很平安地离开这个世界。我相信不是我的能力，不是全队人祈祷才特别劲一点，而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我好知道我的牧养若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什么都做不到，什么都做不到。或者你们会觉得，我不是传道人，我又不是什么人， 我的生活其实很平淡。但是我再讲一个见证，我刚刚这排短宣见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其实是因为丈夫有病，家里所有的经济的支柱，她真的是一个经济支柱，家里就只是靠她去赚钱，就是支持这个家。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而觉得自己很惨，或者觉得上帝对他很差。他不是的，他是尽力在他工作里面，他忠心在他的工作上面。他以至到当他上司都见到他的忠心、他的勤力的时候，你知道那些清洁公司很多时候会转清洁公司的嘛，但那班人仍然是那班人的嘛。但有時候可能會炒的嘛，即只要你表現得不好，他就會炒你，那就再轉過另一班人咯。但縱使清潔公司不斷地轉，這個姊妹仍然在這個崗位上面。 而这个姊妹呢，虽然她有很微弱的，即是微薄的收入都好，她竟然愿意奉献她所有去短宣。其实这笔钱她原本想着爱来呢去旅游的，即是她说她从来没出过去看过这个世界，但她就这样去摆上她的一切。我见到她的生命，我觉得上帝就是这样去祝福她的生命，纵然是很不容易的生活里面，但是上帝仍然祝福她。今天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神去祝福？当我们被神去祝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就好像约瑟去祝福波提佛，好像那个姊妹去祝福她的上司。但是原来有神同在的生命同样都会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候，就是会面对试探。我们读埋七至十八节啦。这些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拒绝，对他主人的妻子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一概不知，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人比我更大，除你以外他也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行这么大的恶得罪神呢？他天天这样对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起。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里没有一个人在那屋子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服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服留在他手里，逃出外边去。妇人看见约瑟把衣服留在他手里，逃到外边，就叫了家里的人对他们说：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要我到我这里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大喊，就把我的衣服留在我这里，逃出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服在井边，直到他主人回家，就用这样的话对他说：你带我到这里门那里希伯来人仆人进来，要调戏我。我放声大喊，他就把衣服留在我身边，逃到外边。是啦，上一节讲到约瑟是一个怎样的人来的？俊美，体格健壮，样子俊美，即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所有即是靓形容男士美丽，即是英俊的名词都可以摆在他身上。一个这么英俊的人，又血气方刚的时候，他遇到试探。主母命令说要你同我同寝，是不是一个很大胆又露骨的一个的请求？其实这个试探很厉害，主母是一个高位，他要求一个即他是一个即 管家，但他都要服从的，但他没有去服从。而且这个试探是日日的，主母日日都这样跟他说。你想想是不是真的容不容易去胜过这个试探？而且最后当主母发现日日这样跟他说他都不就范的时候，怎样啊？进行攻势了，是不是直接捉住他，想着强行将他呢去拉入去房里面。但是约瑟有没有在这个试探里面去失跌倒失脚啊？没有。为什么呢？他的原因在哪里啊？因为他说我不可以呢去做这些的作者大恶得罪神。原来约瑟看为这个，即他不能够去得罪神，同样也不能够得罪波提佛，因为波提佛完全相信他，将家里所有的东西交了给他，除了他妻子之外。同时约瑟也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使他得福，这个是一个提醒，是一个的警戒，告诉他上帝知道，上帝见到，所以他不可以犯罪得罪神。从约瑟的回应，你会见到其实这个的试探是何等的厉害，何等的即是犀利。但约瑟的回应是什么？先用真理的说话去教导这个的主母，告诉他不得，不可以这样做，继而会怎样？不听他话，是不是？不听从，从不听从他，也都不会跟他在同一个地方瓜田李下， 从来不会留下一个这样的地步给自己。亦都呢，即甚或是到最后主母采取攻击的时候，攻势的时候，他会怎样啊？走咯，逃走。其实我想当约瑟去面对这个试探，对于我们今天这一班即信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忽视罪的严重性。我相信近排娱乐圈有一单很大的新闻，我们都很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看，其实我没有去看内面的内文，但是我只是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试探不单单只是落在那班的演艺人士身上，其实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职场上，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都面对着很多的试探。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学习那个的界线。无论今天你是已婚未婚，其实男女的界线是必须要去守住。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出来牧会的时候，我的牧师是会揸车，有时候我们总有些时间是会一起出去探访。我很记得起初我真的刚刚毕业什么都不懂，我其实当他说车埋我的时候，我很顺手我就会坐在车头，但跟着他就很礼貌跟我说请我坐回后面。我就很知道呢，即他其实他示范一样很重要的榜样给我知道那个界线，即他不想让任何人有一些什么的误会，以为即他跟一个陌生的女士坐在同一架车上，让师母可以安心。另外呢，当我在神学院，即我还记得一件事，就是神学院里面我的讲师跟我每一次跟我约见我的讲师的时候呢，他原本是将他 office 的窗是封了，当我入到去的时候呢，他就会将 office 那个窗那些板就会拧开，目的是要让外面的人见到里面的状况。这个就是要守的界线，这个就是你在职场上要留意，不要觉得不要紧，大家这么熟，或者没事的，我跟他没事就可以了。不是的，原来界线是没必须要去守住，当已婚的时候就必须要去守回，就是你要小心你跟异性的相处会不会越了界。而事实上今天的婚姻真的会出了很多的问题，是因为特别当我们有了小朋友，小朋友就成为我们婚姻里面的什么小三。因为呢，妈妈自从有了仔女之后呢，眼中就只有仔女，仿佛将个丈夫摆了去另外一边。但其实丈夫有丈夫的需要，无论心灵的需要，无论身体的需要，无论感情的需要，其实丈夫都有需要。作为妻子的我们有没有去尝试去满足他的需要？有没有跟他，你们结婚这么久，有没有试过真的去维持那个二人世界？有些的日子，有些的时间是预留给夫妇二人，而不是呢所有时间都给了你的仔女。我很记得我们结婚到现在，其实一直都 keep 住，就是我们刚刚结婚初期就会真的紧守住，就是呢一个月我们总有一次是会出去，两个人出去一晚或者一日，即一日啦，通常一日啦，即因为我系啦，我哋容易啲攞假，或者我啱啱结婚初期，我基本上冇做嘢，咁我觉得咁样对我哋嘅婚姻系好好，以至到咧我哋可以懂得点样去彼此去维系。我谂呢个系好重要。当话啊，其实如果唔系嘅时候，丈夫慢慢就会觉得自己好似喺呢个家庭里边成为一个边缘人，而咧有阵时面对诱惑，佢就会不自然咁样咧进入咗呢一个诱惑嘅当中。好像雅各书咁讲，佢话咧人被诱惑，唔可以话咧我系被神诱惑，因为神系不被恶诱惑，他也不诱惑人。但每个人被诱惑系因自己嘅私欲牵引而被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喺雅各书一章13-15节嗰度讲过，诱惑本身系必须要去正视。若果喺呢个诱惑喺呢个心里边存留住，你一路都唔理佢。你除非真的完全不理他，如果不是呢，你有些东西被他诱惑了之后呢，怀了胎，就好像即女士有了 BB 之后呢，就要等10月怀胎，跟着就会怎样，慢慢会变成罪。罪成立了之后，犯了罪，最后我们要承担的就是要面对死亡。当一班即一个未信主的人，他就会面对死亡的审判，我们都是。其实诱惑，我想无论是性的诱惑，或者是一些权势的诱惑，甚或是作为一个姊妹的诱惑是什么呢？我自己就很觉得有时候呢，是我们要去买东西，即是见到一些很漂亮的东西，你总很想去买的嘛，是不是？ 即我今次去台灣，我就會見到一啲護膚品，嗰個化妝小姐 sell 咗我好耐。咁其實我先生係唔會俾我買呢啲無謂嘢，但其實我當時我都會問佢，我話如果我真係要買，你會唔會俾我買？佢話會，咁梗係會啦，老婆話要買，我梗係俾你買啦。其實我掙扎咗好耐，因為佢後屘同我講好抵嘅喎，即係唔知一支精華素，然後仲再送20片嗰啲面膜俾我咁樣。哇，簡直吸引到咧！但我好努力，我話俾自己聽，忍一忍先，諗一諗先。咁我就同佢講，我等我諗一諗先啦，我轉頭啦，如果我要買，我轉頭翻嚟買啦咁樣。其實你知唔知 on the way 嘅過程裏邊，我不斷喺度諗啊，買唔買好咧？買唔買好咧？買唔買好咧？但其實最後我同自己講，你諗下你屋企啲護膚品有幾多係用得曬？於是乎咧，我就慢慢停落嚟，我就冇再即係我冇再翻轉頭，冇再去買。其實私欲，我哋嘅誘惑，我哋嘅私欲其實係會有嘅，我哋一定會有，我哋係人嚟嘅。但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心裏邊嘅誘惑，面對心裏邊嘅私欲？我哋必須要靠即係上帝嘅能力，靠聖靈提醒我哋。甚至有陣時再嚴重啲，我哋真係要有聖靈喺我哋當中，有神嘅説話，藉住聖靈嘅提醒去停止我哋嘅誘惑，停止我哋嘅私欲，以至到咧我哋唔會去得罪神。其實就好似約瑟咁樣，佢話：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當約瑟能夠通過呢一個嘅試驗嘅時候，佢敬畏上帝，佢唔敢得罪神，佢達到咗上帝對佢嘅期望、佢嘅要求嘅時候，佢嘅生命就變得不一樣，佢嘅生命就能夠並發出咧信仰嗰種嘅光彩。同樣，今日我哋都係。不要太轻易说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通过日常生活里面各样的考验试探，然后我们就能够被人见到，我们真的有些不同的，信耶稣的人真的特别不同的。但是原来通过试探，通过了诱惑，是不是就可以一帆风顺呢？我哋睇到睇埋19-23節啦，我哋一齐读啦。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说的话，你的仆人就是这样对待我，就非常生气。约瑟的主人把他找起来，关在监狱里，就是王的囚犯和关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牢。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监狱长的眼前蒙恩。监狱长就把监狱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在那里的一切事都由他处理，任何交在约瑟手中的事，监狱长一概不察，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都顺利。原来当我们坚持，当我们通过了试探，有时候我们的下场都不一定是一帆风顺。这里约瑟就是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他要面对的被主母诬告，甚至乎要坐监。虽然波提法这里做了一个很寻常的举动，理论上应该是怎样将约瑟处死的嘛，是吧？你去搞他的主母，是吧？但是约瑟波提佛只是将约瑟困在监狱里面，而这个监牢是处置一班王的囚犯，这个都是将来即是约瑟的伏线。去到监狱里面，跌到去最低谷的时候，你想想约瑟会是怎样？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样？你会不会对上帝有埋怨？你会跟神说，神啊，我为了你的缘故，我通过了试探，我没有去跟从那个主母的吩咐去跟他同寝，为什么我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如果你是约瑟的时候，你去到监仓你会有什么表现？你是不是还是很积极去服侍监仓里面的人，还是你会失缩一个在那里自怨自艾，在那里问神，在那里生神，在那里觉得上帝不公平？不知道大家的情绪会是怎样，但约瑟选择了，他选择了，纵然他去到监狱里面，去到最差的状况里面，他仍然坚持相信上帝，他仍然选择努力，即是做好他 所交托给他的工作，仍然没有影响到他的品格和他的忠心。他没有因为他的际遇和他的信仰的信念相违背，仿佛好像相违背，就是忠心上帝终于帮提佛，但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而放弃自己，放弃生命。他反而选择继续去忠心，去相信信靠那位与他同在的上帝。所以在十九到二十三节里面不断地都重复的出现，就是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都顺利。原来当我们面对祸患，面对困难，面对最大最大最大最难的时候，原来神都在这里，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神仍然等候赐福。而这里也都 很奇妙地用多了个字眼，就是有一节那里讲过，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这个恩是讲紧上帝那份忠诚不变的爱，是讲紧上帝和人之间那种守约施慈爱那份的爱，也都是头先如果你听领诗的时候，诗篇一百零三篇那个讲紧东离西有多远，上帝对我们的爱也都有咁，即系不轻易发怒，长久忍耐，慈悲怜悯。这份的就是这份的爱，上帝就是用了这份的爱去爱约瑟，去保护约瑟，以至到在监牢的里面同样令他在监牢长的眼前蒙恩，以至到让他在监牢的里面他仍然可以坚持去面对他的生命，面对他的逆境。就纵使不单单在这一段的即是这个光景里面，其实往后的约瑟的生平都见到呢，就是约瑟后来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和兄弟相认。因为迦南地饥荒，那些兄弟呢，他的兄弟就下来埃及呢去籴粮，遇到约瑟。约瑟最后呢 同这班的兄弟去相认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在创世纪四十七章七至八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在世上存留余种，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他又使我如同法老之父，作他全家之主和埃及全地掌权的人。你会见到在这里，你会见到上帝当约瑟回望他的一生的时候，他知道为什么他会被兄弟出卖，卖到去埃及，原来有上帝自己的美意在里面，为的是要保留住雅各一家。但是那班的兄弟其实仍然很害怕约瑟会找机会去报仇。去到雅各死了之后，约班兄弟真的很害怕，也都很清楚告诉约瑟，他们很害怕、约瑟会报仇。约瑟再去约瑟再去一个的保证，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依然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二十五节那里这样说，你会见到在创世纪五十章，他不单止跟那班的兄弟说我已经原谅了你，他能够原谅那班兄弟，是因为他从神的角度，从神的眼光去重新去演绎他过去一些即被伤害得很紧要的事情，一些即兄弟伤害他的事情，以至到他可以原谅那班的兄弟。甚或是他的信心超越到了什么地步，就是当他死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地，你要将我的骸骨带回去迦南地，因为他知道雅各即整个以色列族群最终是会由埃及回去神所应许的之地，就是迦南美地。这个是约瑟在上帝心里面所领受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其实当我们愿意去忠诚，我们愿意去选择认定肯定告诉自己，我们信靠上帝，无论今天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仍然坚持去信靠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恩情、上帝的爱、上帝的守约那份的慈爱同样都会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是一个相互的关系， 当你愿意去爱上帝，你愿意坚守你的使命，坚守你的信仰，在你的生活里面，上帝同样都会用这份的爱去爱我们，去保护我们。我们深不深信上帝能够这样去保护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去深信上帝必与我们同在，必向我们施恩？今天的而且我们活在一个不容易的世代，香港弥漫着一片很负面的情绪，但若果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能够坚守信仰，活出信仰那份的盼望，那份的希望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城市会变得不一样。最后，约瑟的生命能够拼发信仰的光彩，最重要是无论最重要是神无论在什么处境，在什么环境里面，都与他同在。有神同他一起，无论约瑟或者我们在工作里面，在试探的里面，又或是在困境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靠神去得胜。神的同在是让到其他人见到我们的生命，看到上帝那份的真实。我们也都因此成为了别人认识神的渠道。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将我们的信仰光彩去收埋了，去变得去暗淡无光，而好像月光一样反照着太阳的光辉，让这个黑暗的世代带来一点点的光明。我们一同祷告。在祷告的里面，愿圣灵亲自对你们讲说话。如果今天我们要去持守我们这份信仰，我们真的不容易，但是求神去加力啊！或者今天你面对一些很猛烈的试探，猛烈的攻击，求神在当中去加力保护你们，帮助你们，让你们的生命能够可以承载到上帝的生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你，因为你的同在就成为我们最大的保证。耶稣基督虽然你已经离开人间升到天上，但你却是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印作为印记。当我们面对试探，面对患难，面对逼迫的时候，圣灵就会为我们代祷，圣灵就成为我们得力的源头，圣灵就让我们去记起上帝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如何胜过生命上面种种的艰难，种种的挑战、挣扎、试探，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我们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让我们的能够在这个的黑暗不信的世代里面去活出上帝你的光辉，活出上帝你荣耀的形象，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去荣耀上帝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我主耶稣得胜名字而求，阿门。